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叫什么？上个礼拜你们学到一个内容叫什么？还有人记得吗？啊，做主门徒，在基督里你是谁？
门徒。
你是门徒，所以你要清楚你的身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身份，其实不然，做门徒是这个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做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荣耀的事情，因为我们要跟这个永恒的上帝在一起，因为神亲自来与我们同在。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第一次来教会，还是已经受洗，还是没有受洗，还是来教会了一段时间，你要知道，当你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的时候，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想跟大家，我们要一起来再学习澄清一个问题，就是福音的问题。我们需要再重新认识一下我们信的这个福音到底是怎样的福音。我以前对福音的认识是怎样的，是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在马可福音那里，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从字面上来讲，好像福音就是好消息。有的人会说啊，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像又不动了。其实福音确实是好消息，是关于上帝爱我们的好消息，关于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好消息，关于我们可以因信耶稣而得永生的好消息。但同时福音是耶稣基督，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好，关于永生的问题，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永生吗？有永生，有永生。你什么时候有永生呢？信主的时候有，还是等离开这个世界？有的人说有没有永生也不知道，等我死了就知道了。死了以后如果我去天堂就有永生了，死了以后没去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不是等你死了以后才去。有的人认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精神寄托，反正你也看不见，你就相信有就有了。其实不是这样。有的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不是这样。我们有确据，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现在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有永生。告诉你旁边的姊妹弟兄，你有永生。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有永生。你知道很多的人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他就觉得我的生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尤其是我们很多华人，我们很辛苦，很拼搏，很努力，赚钱。赚钱干什么呢？赚钱养家，赚钱为了儿女子孙后代。在国内有的人很厉害，不单给儿子买房子，给孙子买房子，给重孙子都买好房，他都买好几套房放在那里。他认为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作为一个有神形象荣耀形象的人，你有永生的。很多的人不明白，所以国内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尤其是大学生，他们选择自杀。有的人因为失恋，喜欢一个男孩子，结果男孩子不喜欢他，自杀。有的人因为老师批评他，因为他一次作业做得不好，老师一批评他，他不明白，他觉得很委屈，自杀。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你也要小心。当你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拦阻，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哎呀两眼一摸黑。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永生。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在福音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讲，你跑到约翰福音，这个不是我的吧？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在英国有个神学家斯托德，他说基督教不是信条，不是说你要信一些什么东西，也不是一个道德律让你去做好人，也不是一套礼仪，我们要怎么样在教堂里怎么礼拜，不是。基督教信仰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关于你跟耶稣基督怎么建立关系，你怎么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怎么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了基督，他说就好像一个没有图画的画框。如果我们的信仰里，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了基督，就好像一个首饰盒，可是里面没有了首饰，就好像一个躯体，可是没有了呼吸。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 是关于耶稣基督与你，你跟耶稣基督。在有一本书的里面呢，一个叫 Dr. Hoare 的博士，他写的书里面，他把对福音的认识呢，有他认为有六种不同的认识。第一个呢，他说那个叫悔改的福音，这个我们都知道，信耶稣你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呢，你就可以上天堂。所以这个是我们起初对福音的理解，没有问题。一个基督徒需要认罪悔改，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需要我们认罪悔改。但信仰不只是这些，这种只是认为我只要认罪悔改就可以上天堂的信仰，就是很个人化，就是我。至于我丈夫信不信，我管不了他了；至于我的孩子信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孩子大了就不听我的了；至于我的邻居、我的朋友们信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不，其实我们的信仰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是有一个群体的，不单有一个群体，而且你的信仰还需要去跟随耶稣。你不只是说我错了，你还要起来去做正确的事情。你不只是说我以前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了呢？知道了你要照样去行。所以基督教不光是对一些道理的承认，我觉得这是对的，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基督教更重要的是看你要不要去做。所以耶稣经常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就这样去做吧。第二个福音呢，可能我们现在接触的比较少，叫自由主义福音。这个是在我的那个书包里，我的 PPT 不见了，对吗？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第二一个是叫自由主义的福音。自由主义的福音呢，他们认为呢有天堂，但是没有地狱。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承认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所有的人死，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天堂，不用去地狱，甚至不管你信什么。有一个这个讲自由主义福音的人到从前我的学校去讲道，说哎，中国有很多的寺庙，里面有很多的和尚，他们如果认真的去信的话，将来也可以进天堂，只要他们心诚就可以。不，这个是不对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福音，他们已经歪曲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人死，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不是这样的，只有信子的人才能得永生。不相信耶稣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情形有多么严重吗？就是这么严峻。如果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他们没有相信耶稣，他们没有接受耶稣，他们是好人，我承认他们是120%的好人，他们从来不做任何的坏事情，但是因为没有基督的救恩，他不能够进入天堂。你明白吗？上帝真的把天国的钥匙放在你的手里，你不去为他们打开那个门，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传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怎么样能够应该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进到基督的里面得享永生。有的弟兄姊妹害怕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也害怕传福音，但是当我一想到如果他不认识耶稣，他将来在地狱里，那里有不灭的火，有不死的虫，那里有无尽的黑暗，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他你要信耶稣。他可能会说哎呀，信耶稣那个啊，不要跟我提了，但是我要告诉他你信耶稣就有永生。所以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讲，他们说无所谓了，你信什么都行，只要你心诚则灵。错，不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要今天早晨开车来教会，不是你走任何一条路都可以来到的。当然从理论上来讲，地球是圆的嘛，无论你往哪个方向走，你最终还可以回到这里来。但实际上如果你拐错了路口，你就来不了教堂。如果你下错了那个高速公路的出口，你可能就会绕很久才能回到这里来。有人说条条大道通罗马，在永生的这条道路上只有一条道路，唯一的一条道路，仅有的一条道路，就是现在我们走的这条道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应该为你的亲人祷告，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还没有进入教会的人，还没有得到永生的人，你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没有永生，就是永死。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国，就在那恶者的国里，没有真实的幸福，没有永久的平安。第三一种呢，这个很多人都很接触到过，现在也有很多的人呢也正在 喜欢这种叫成功神学的福音。成功神学的福音很简单，只要你信你就能得着，不管你要什么。所以你可以跟上帝要任何的东西，你就要凭着信心求，然后上帝就给你，上帝一定会祝福你，工资越来收入越来越高，然后职位越来越高，房子越换越大，车子越换越高档，只要你有信心，上帝一定会给你。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吸引了很多的人，但这个信心也害了很多的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原来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将来在天上的。你在这个地上你住的房子就像那个皇宫一样的豪华又怎样？请问你能住多少年？你准备在这个世界上活多少岁？活120岁的人有没有？我要活到120岁，举手。有没有200岁？我要活200岁，有没有？不想啊。以前的人都想，哎呀，要长寿就好了。后来我问一些，我想不想长寿？哎呀，不想长寿。为什么？累死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地上你所拥有的最豪华的、最完美的、最让你觉得享受的东西，80年、90年、100年，就不属于你了。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开车出去，我发现美貌有很多的房子，哇、哦，这不叫房子，像城堡一样，好高大，很好，很漂亮，它不能一生拥有。但上帝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永不衰残的，你可以永远拥有的产业，在上面。在上面，我只告诉你一点就行了，那里的街道是用金金铺成的。我们在座的各位，你到谁家里面去，他们家装修是用黄金铺地的，有没有？说哎，我们要买个新房子装修一下，地板全部用黄金铺上。还没有，比尔盖茨也不会这样。但将来上帝给你预备的家，地板是用黄金装饰的，你就想其他的吧，你就知道，就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产业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不是这个地上的产业。翻过来讲，所谓的成功神学其实是满足人的私欲，不是为了满足神的荣耀，不是为了达到神的荣耀。翻过来讲，其实成功神学光看到了神给我们恩典，却忘记了这个恩典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带来的。耶稣有一句话，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没有否定我们基督徒有苦难，耶稣没有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一定会比别人更富有，一定会比别人更健康，一定会比别人更幸福，没有。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就在现在，在国内有一些人因为信仰基督教被抓，在缅甸他们前面抓了100多个传道人，现在还有100多个传道人在监狱里面。就在现在，在近东的那个地方，在穆斯林的地方，他们抓住基督徒以后会把他们斩首，会烧他们的房子。那你说信耶稣还有什么意思？信了耶稣以后生命都没有了，信了耶稣以后工作没有了，信了耶稣以后家没有了。各位弟兄姊妹，有比这一切更好的，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福分。这个世界可以夺取我们的所有，但不能夺取我们的永生。这个世界可以掠夺我们的一切，但是不能够拿掉我们在基督里面永恒的福分。所以成功主义、成功神学只是让你看地上，哎呀，你看你又换车了，哎呦，换房子了，这是暂时的，其实我们的心应该在上面。还有一种，这个第五一种呢，是关于对福音的理解呢，叫消费主义福音。这个现在在我们教会非常流行，我们 CBC 的教会、周围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很流行。什么叫消费主义的福音呢？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呢，是商品社会，就在你家10分钟车程之内有好几个这个叫什么超市或者商场。你想买衣服，你不可能只进一个店只买一款衣服，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现象了。你可以去很多的店，你去 mall 里面以后有10几个店甚至几10个店都排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各种各样的，你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而且有一句广告语叫顾客就是上帝，就是那些商家他会来讨好你，他会按照你的需求，按照你的要求来设计，然后让你去消费。这种思想影响着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对上帝。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待教会呢，也像一个商品一样。这个教会呢，如果合我的口味，如果我觉得舒服，如果我喜欢我就来，不喜欢呢就不来，反正旁边有好多教会。有的基督徒呢是小蜜蜂基督徒，成天飞来飞去，今天飞一间教会，明天飞一间教会，后天飞一间教会，你可以飞来飞去没问题，你也可以在那个教会里面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对你的灵命属灵的成长呢，没有益处的。就好像你要种一盆花，花你想让它长得很好，你今天把它种在这个盆里，觉得哎不错，哎第二天你发现不行，得换个盆，再换一个盆，过两天发现哎这个盆也不好，再换又换，你看你的花永远不会开花的，因为你把它挪来挪去，它没办法扎根生长。对于基督徒来讲，千万不要用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待上帝，上帝比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伟大的多。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能够愿意好好的坐下来思想，在过去你的生活里5年里、10年里、甚至20年的里面，你有想不到的恩典，上帝都给你预备。对于我来讲也是这样，小的时候上课知道有一个美国，但那个时候上课，美国是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解放美国人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来美国，从来没有想过。但谁能知道我现在我可以到美国来读书，可以在美国跟弟兄姊妹一起服侍，想不到。我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讲究那种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很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个目标很明确，穿皮鞋的就是资本主义。那时候我们就穿布鞋，穿那个黄胶鞋。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啊，我都非常的这个愤青，我的内心暗暗下决心，我一辈子不要穿皮鞋，因为穿皮鞋是资本主义。现在呢经常要穿皮鞋，改了，改变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只是拿你的眼光来要求上帝的话，你得到的太少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按照你的理解来去信仰上帝，来去认识上帝的话，你能够理解的太少了。各位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想过，到现在有很多的人鼓吹我们是21世纪了，我们的科技高度文明，高度发达，发达什么呀？你连太阳系都没有出去，连银河系的边在哪里都摸不到，我们只是井底之蛙而已。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拿消费主义的眼光来看上帝，上帝比你伟大的多，而且上帝的爱比你的想象到的爱伟大的多。我们应该真实的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让神亲自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去选择上帝，这个我听，这个我不听，这个我信，这个我不信，这个我接受，这个我不接受。各位弟兄不要这样，你会吃亏的，你会很吃亏的。相反，你如果真实的对上帝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愿意跟随你，神啊，你是我的主，我愿意跟随你，你看上帝会带入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境界。上帝把这个宇宙，宇宙的万有，这世上的万物全都赏赐给我们，因为圣经上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未尝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他不会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他愿意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拒绝那种消费主义的福音，就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来选择我的信仰，决定我的信仰。我们应该相信神的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会不愿意付代价，信耶稣还要交钱。我有一次在国内教会散了会出来，旁边有个邻居，我说哎，老板你看教会就在你旁边多好，你来教会聚会多好。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去教会要交钱啊？去教会不用交钱？是刚去教会的时候不让你交钱，信一段时间以后就让你交钱了。他说的是奉献，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谈奉献的问题。有的人说哎呀，信耶稣太麻烦了，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会，礼拜天好不容易休息，要陪陪家人呀，要跟见见朋友呀，要出去散散心呀。各位弟兄姊妹，也有的人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我们基督徒也不能说禁戒你吧，但是建议你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年轻人婚前不能同居， 做基督徒的在单位要做诚实人，不能拿公司的东西。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信耶稣这么麻烦。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你在这个世界里有哪一件事情你不需要不付代价？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付代价，你都甘心乐意。上帝把永生给我们，我们付一点代价，而且这些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未尝不可。所以有的消费主义的福音呢，就是怎么样吸引你，怎么能够让你觉得喜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上帝真的现在已经很怜悯我们了。如果上帝像在旧约里那个严厉的话，我们都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遍了。你知道旧约的里面，当他们把会幕建立起来，第一次献祭的时候，亚伦大祭司，他有两个儿子也跟他做祭司，他两个儿子随随便便点火，点火嘛就要把那个祭牲烧掉，随便拿个火来点着了不就行了吗？现在消费主义就是这个态度，我只要点着了就行，你管我火从哪里取的呢？他的两个儿子当场被烧死，因为他们用燔火献祭，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太随便，他们觉得我只要做了就行了，你管我做好还是做不好呢？各位弟兄姊妹，上帝真的是很圣洁很威严的，我们应当有敬畏的心。可是今天因为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所以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没有敬畏的心，失去了敬畏的心。你可以不敬畏上帝没问题，上帝不会降火来烧你，但不敬畏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上帝有很多的祝福和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要我们也圣洁。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认罪悔改，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单单的求这个世上的祝福，其实有更美的祝福在上面为你留着。我们也不要单单说我喜欢就行，我方便就行，我能够只得到就可以。不，上帝比这一切更大。你相信，如果你真实的把你的信心投靠在神的里面，活在上帝的面前，你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比你现在更广阔的一个天地，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思想的还有一种这个对福音的认识，叫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信仰在过去的教会里面很常见，就是信和不信的要分开。他信耶稣，我不信耶稣，那么他都不跟我讲话。所以极端主义的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修道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男的在一个修道院，女的在一个修道院，不要跟这个世界接触。不是这样的，上帝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做光，还要做什么？做盐。你要有见证。当你的身边有一些不信主的同事朋友邻居的时候，不要瞧不起他们，这些人将来下地狱的，不要跟他们来往。不是这样，你要更多的爱他们，服侍他们，帮他扔垃圾，帮他擦桌子，给他倒一杯水，让他的心里感到暖洋洋的，然后把福音见证给他看。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活在主的里面。那我们到底要有一个怎样的福音呢？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他把我们拣选出来，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信仰不是要让我们去满足自己，信仰乃是要让神的心意满足。信仰不是要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信仰乃是让神的旨意透过我们的生命实现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上帝带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福音，在天国的里面，我们要让神来管理我们。而且一个在基督福音里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改变的。姊妹们会越变越漂亮的，弟兄们会越变越喜乐的，老男人会越变越年轻的。这个不是我乱讲，你们去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你说在教会里面的老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老姊妹90岁，哇，哪里像90岁。各位弟兄们，真的基督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更新你的生命。如果你信主了很久，你发现你还没有改变，而且你发现你脾气越来越大，你发现你的心眼越来越小，你发现你看什么越来越不顺眼， 你应该重新回到主的里面。主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家信耶稣越信越喜乐，我越信越不开心呢？为什么人家越信耶稣这个家里面越来越幸福，为什么我这个信耶稣的家里面还这么多的麻烦呢？你要跟主讲一讲，你会发现当你真实的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怎么能够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司徒德给我们给了一个 ABCD， 很简单。 A， 你要承认，承认什么呢？承认我是个罪人。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对有些人有点难啊，我是个罪人，你才是罪人呢。对，我承认我是罪人，但你也是罪人。这个罪呢，不是说我们在行为上，其实当然也有包括行为的一方面，说谎啊，欺骗啊，嫉妒啊，骄傲啊，纷争啊，等等等等。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天生就是罪人，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把这个罪的基因带到我们生命里面，天生就是罪人。就好像如果你用一个尺子去量东西，但是那个尺子呢，因为那个生产厂家呢，他给你短了，本来应该是一米的，他做到95公分，他但是给你标一米，你的那个尺子是不标准的。那么你拿这个不标准的尺子去量什么，量出来答案都不对的。我们做我们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生命在亚当的里面是有罪的，所以你在上帝的眼中是有罪的，做很多的事情都是有罪的。所以圣经说我们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罪人就需要神的拯救。第二一个，相信，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来拯救我们。第三一个，你要思想，我需要这位救主吗？我愿意得到这个救主吗？我要不要得到这个永生，得到上帝给我的这个祝福呢？有的人想了一想就不要了，有的人想了一想说试一试，有的人想完以后就决定接受了。D 就是要行动啊，你要接受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接受的，没有行动你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今天缺乏一个行动。我们从这个礼拜五，就是前天礼拜五，我们就开始有小组长的培训。第一批我们会选12个弟兄姊妹，第二批还会选12个弟兄姊妹，反正我们全教会一共也就40多个人，每个人都要当小组长，不要想逃跑，你要准备好，然后你就看那个第一批的小组长他们在干什么，你心里就有谱了，以后你就不用担心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信仰不是让我们光坐在这里听的，信仰让我们听了以后要起来行动的。信仰不只会让我们去背一些经文，然后背一些教理，背一些教条，然后我们就可以毕业了，不是这样的。信仰看你怎么去爱人呢、啊、怎么去饶恕人，怎么去服侍人。信仰是要有行动的。所以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天国的福音，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还觉得自己不是罪人，没问题，耶稣会对你讲，那你就不需要我咯，就这么简单。因为耶稣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需要。我们需要主的拯救。第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思想一下，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呢？我还有什么值得我舍不得放下的呢？基督已经把这么大的福分赐给我，我愿意接受。然后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圣经上说耶稣基督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他的声音给他开门的，他就进到他那里面去，他要与你，你要与主一同坐席到永远。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在这个福音的里面，我们因信而得永生，因信而得平安，因信而得从上头来的能力。当你真实的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的时候，这位大能的神就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你是在飞机上，是在路上，是在开车的时候，这位上帝都在你的里面。最近我们听到一个见证，在印尼最近有地震，你们知道吧？印尼有地震，有海啸。在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弟兄，他是飞行员，开这个客机的。那一天他说他特别感到心里面不安，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就是觉得不安。当他的飞机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行，我们得提前飞。 本来他应该按点飞，他说不行，我 祷告以后他也觉得不平安，然后他就唱诗，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应该提前飞，他就跟塔台联系，他说今天我们要提前飞，他就赶紧让那些人也不要休息，那个客服人员赶紧就准备，他们就提前了3分钟起飞。当他们飞起来的时候，地震就来临了，那个飞机跑道就全部就没有了。所以他说感谢上帝，因为我提前了飞，所以整个飞机100多个旅客就获救了。各位弟兄姊妹，你的那心里面有神与你同在，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在任何时候，你要明白神与你同在，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请弟兄姊妹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没有忘记我们。虽然在这个茫茫人海之中，我们都找不到自己的落脚之处，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好像很孤单，没有人会关心我们、照顾我们、知道我们。但主，你知道我们，你认识我们，你从创世以前就看着我们，一直到今天，你愿意用你的大能来保护我们，你愿意用你慈爱的恩典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爱，愿意进到你的里面，求主也进到我们的里面，洁净我们，保守看顾我们。愿主将这荣耀的福音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得享这个永恒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